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愿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你的真理的里面再一次看到你伟大的作为。我们求你施恩，让讲的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我们的洗礼主日，我们感谢主，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洗礼归入基督。那么洗礼基本上是一种重生或者是生命的更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洗礼是洗礼归入基督，也同时归入基督的教会。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呢？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上个礼拜已经告诉大家，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降生在他的家谱的里面。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今天是下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今天那一个时候2000年前，他是降生在母腹的里面。若大家有发现，我在上个礼拜谈起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有提到他玛为这个犹大生了谢拉，还有这个法勒斯，以及拉合为撒门生了波阿斯。那么我们看到说，路德也为波阿斯生了俄贝德。这里我们看到有四位的这个女性在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大概都不是光彩的事情。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马太要把女性放在家谱的里面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女性是不在家谱的里面，大家知道，都是以男性为主，就好像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还有他的孩子们，都是男生的，很少是提到女生的。那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家谱的里面，马太刻意的提到女性，但是他提到的这些都是不光彩的女性，对吧？我们说他们大概都是外邦人，几乎所有都是外邦人，这四个可能有一个不是，但是他的至少他的丈夫肯定是外邦人。那么我们看到说，在犹太传统很伟大的一些女先祖，马太都不提。大家看，撒拉很出名，他亚伯兰的孩子的老婆。还有呢，我们看到利百加也很出色。还有呢，我们看到说利亚或者拉结也是非常的出名，但是就是不提，提的就是那四个不光彩的人。但是呢，我们看到说为什么是这样？原来马太已经暗示我们，在旧约的时代，上帝已经将万民放在他的计划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也可以借助这个方式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家谱的独特的地方。如今我们来谈一谈另外第五个女人，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有另外一个女人，就是今天我要提的，她的名字就叫做玛利亚。玛利亚，那么我们看到说他的事迹在家谱的里面其实也一点也不光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未婚先孕，对吧？这是我们看到圣经讲他是未婚先孕。那么对今天的人来讲，未婚先孕不是一个大不了的事情。有时我看报纸，某某明星的女朋友怀孕，大家祝福他，祝他早生贵子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今天的人已经看了这些，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这是圣经所不允许的事情，也不值得恭喜的事情。更何况说是在2000年前，我们看到说约瑟当他听到玛利亚有身孕的时候呢，他想要什么？暗暗的跟他解除婚约，因为这是一种的羞耻。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大家有想过这件事情吗？这是非常不光彩的。可是不论如何， 玛利亚到底还是那位生耶稣基督的人，她是耶稣基督的母亲，救主竟然是生在她的母腹的当中。我想这个思想是匪夷所思的。为什么是这样讲呢？是因为它几乎是在我们人类理性的脑袋的里面放一枚炸弹把它爆炸出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上帝竟然降生在一个女人的肚子的里面，用白话来说竟然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也就是我的第一点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耶稣基督是降生在一个女人的腹中。可能大家说，牧师，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听惯了，对吧？何必大惊小怪？让我慢慢的跟大家道来。第一，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在母腹的里面。前个星期六，我们的教会有在这里有举行我爱圣诞，我们相当多的年长者又来参加。我爱圣诞的时候，在这个我爱圣诞的当中呢，那么 PCS 就是长老大会这个社会关怀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负责人，这个过长老他就送了我们一个牌匾，那牌匾非常有意思，让大家看哦。这个牌匾是写作看得到啊，就是我爱圣诞，这个道成肉身哦，他的笔记不错，他说他自学的。我想如果我能够自学写出这样的笔记，那是真的不错的哦。我爱圣诞道成肉身，但是他送给我们这个所谓的牌匾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在想，我爱圣诞，我之所以爱圣诞，乃是因为有道成肉身的事情，因为有道成肉身我才可以爱圣诞。所以道成肉身是一件非常了不起令人惊讶的事情。可能因为每一年在圣诞节的当中，道成肉身这个四个字常常会在我们的眼前出现，我们也听惯了，我们也不觉得道成肉身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哦。但是事实上，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道成肉身的伟大性。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伟大就是我今天的第一点要告诉大家的，耶稣基督竟然降生在母腹的当中，耶稣基督竟然把它限制在一个人的肉身当中，那真的是要值得我们大惊小怪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道成肉身是世界上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就是上帝降生在人的当中。上帝怎么样来到人的当中呢？怎么样做得到呢？不懂大家有没有看那些神仙的连续剧，就是说有神仙故事，那突然间有一个妇女那么突然间从天上一个很光的这个珍珠啪啪跑进他的肚子的里面，过后不久了后他肚子就怀了一个孕，那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既有神力能够呼天，这个叫呼风唤雨，这样好像很了不起。我实在想不通这些的神仙故事他们采用的这些资料是来自哪里。我想想看，跟我们基督教的道成肉身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接近的，非常接近的。不懂是他们抄我们的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们想说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跟这些神仙故事或者是这些神话的小说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一件历史事实，神话神仙故事只不过是一个神话，但是我们的是一个历史事实。怎么样说呢？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在几千年前他都已经预言了。我们来看这几处的圣经，我们就明白这样的情况。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说，我要使你和你的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你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指谁？弥赛亚，弥赛亚。还有呢，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说，因为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 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谁？就是我们马太福音所提的耶稣基督。还有在米迦书第二章第五章二到三节，这边说，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我们往往就只注意到第二节，对吧？我们这第二节才是金句，我们忘记了还有第三节。第三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因此耶和华必把以色列人交给敌人，直到那要生产的妇人生下儿子来，那时他其余的兄弟就必归回以色列人那里去。这妇人所要生的孩子是谁？是以色列人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说马太在这个第一章二十二节，我们看到说他这样说，他说整件事啊，整个事情，刚才我们读经营也跟我们讲了，整个事情的来由是什么的发生呢？是应验了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保罗就总结了整个的层次，他告诉我们说，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但时机成熟，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好让我们得到世子的名分。旧约圣经讲谁？女人。女人是指女人，所以马太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雅各以撒 他告诉我们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耶稣的是玛利亚所生。请大家注意啊，谁生耶稣？玛利亚，是玛利亚所生。当然了，约瑟是男人，不会生，不会生孩子。我是男人，我不可能生孩子。但是大家看到他开始在写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开始讲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都是男的。他指的他们标榜的都是男性，不会指女性的。但是来到第五个女性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诶，是女人生的，是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是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不是由他的男始祖先祖所生的，而是单单由一个女人，男人完全没有份。所以女人现在都有光彩，女人是生救主的，男人一点都没有份。圣经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此 我想我要再一次声明我刚才所讲的，玛利亚虽然是未婚先孕，但是她的怀孕不是跟男人发生关系而来的。那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她是因为圣灵感应而来的，让她怀了耶稣基督。圣经非常清楚地强调，在我们刚才的圣经里面，大家看一下，她连续三次地讲明这件事情。那第十八节这样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他们还没有成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诶，他不是跟男孩子发生关系怀孕的，他是圣灵的感应。还有第二十节这样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诶，也是从圣灵来的。还有第二十五节这样说，只是在孩子出生以前并没有与他同房。男人绝对没有份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出生的里面，完全没有份。哦，这边是因为是女人所说的。我第一讲告诉大家说，耶稣基督的家谱是救主降生在这个家谱的里面。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耶稣基督的母亲是救主降生在这个女人的里面，讲的白的一点是降在她的母腹的里面，再讲的更白一点，她是降生在女人的子宫里面。 英文是用 womb， 是降生在子宫里面，降生在一个像拳头这么小的子宫的里面。大家可以想得通吗？我们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救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 的主宰，万物都是因他而造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你怎么有想得过一个伟大的上帝降生在一个这么小的母腹的里面？想得通吗？想不通。想得通吧？道成肉身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神降生在里面。但是大家明白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是那位创造的主宰，但是他竟然愿意降生在母腹的里面。我实在想不通这些，我一想到这些人我就毛孔悚然。我的上帝竟然愿意降生在一个女人的母腹的里面。今天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忘记圣诞节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道成肉身不是一个神学口号，而是上帝具体的爱临到世界。他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就他就爱我们到底。哦，这是我想我们要从这一点来看的。还有呢，多一个反省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帝竟然接受玛利亚母腹的喂养，他就想过吗？他竟然接受母腹的喂养。凡是怀过胎的妇女都知道这件事情，一个出生的一个婴孩，不是一个胎癌胚胎，他必须经过母腹的这个脐带供给他的这些养分，不然这个胎儿就会无法生存。那么我们刚才说玛利亚的血缘共济了耶稣基督这个胚胎的成长，上帝让人养他。我讲的白一点，上帝让人养上帝，想得通吗？想不通。我实在想不通这个奥秘，上帝让人养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切切实实是一个人，他有玛利亚的 DNA、他有玛利亚的这个 DNA。 我想要让大家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圣子就是我们的第十二位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圣子在还没有降生以前，他只有神性没有人性，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圣子在降生之前，就是在多少在这个世界还没有产生之前，他只有神性没有人性。当他在2000年的时候，他一降生的时候，他起了人性，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是人的儿子，他必须跟我们一模一样，少一点也不可以。这是我想我们讲说，哎呀，我们从来没有深思这样的事情。我们以为说，哎呀，随便的，上帝你要救我们就救我们，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哦，就随便就好吧，反正你是神，你要救我就救我，何必这样？但是你可以随便，上帝一点都不可以随便，他是圣洁的主，他必须按照他的公义圣洁来行事。耶稣基督是玛利亚所生的，是必须是玛利亚所生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如果耶稣基督不是100%的人，他就不可以代替我们赎罪。如果耶稣基督不是100%的神，他就不可以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去。他必须是100%的神，他也必须是100%的人，所以他必须要借助这个母腹，玛利亚的母腹来得到喂养，成为一个正正式式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像刚才我们诗班所唱的，就是他是从天而降，他从上面而下来的，为了要把我们什么从下面 领到上面去。所以有两种的神学，一种是从上而下的神学，另外一种是从下而上的神学。那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非常好，大家看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是吗？是吗？我的上主从天而降，欢喜快乐，那么以致我们全部的人来迎接这位救主。这个就是从上而下的神学，而引导我们从下而上回到上帝那里去。这是太美好的事情啊！刚好我们今天的领唱帮我们唱这首《普世欢腾》，他就是这样。然后这样，大家讲伟大吗？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太过伟大了。那么另外一个反省，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所谓的道成肉身的事情，降生在母腹的里面，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降生在玛利亚的母腹的里面，而玛利亚就是生上帝的人，因此我们称他为上帝之母，对吗？玛利亚生耶稣，他是生耶稣的母亲，所以我们叫他是耶稣的母亲，但是我们也叫他是生上帝的母亲，所以他就是上帝之母，可以吗？很多人我们很难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玛利亚就是上帝之母啊，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我们看到说基本上是合适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我们大公信仰教会信仰 的这个主张。请大家看我们这个加克顿信经，我们常常在每一次有背这个使徒信经，我们也应该了解我们有一个亚他那修信经，我们还有一个是尼西亚信经，第四个信经是我们基督教伟大的信经其中一个，它的其中的一段这样说他这样说，他说按神性说他与父同体，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说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末后的日子为了要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玛利亚所生。玛利亚是谁？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就是生上帝的人，叫做上帝之母。当然你说牧师，如果你说玛利亚是生上帝的母亲啊，她不是很伟大吗？她不是有神性吗？不是。我们所要强调的，她这里所要强调的上帝之母，不是讲玛利亚具有神性，而是告诉我们那位生耶稣的人，那么让耶稣有完全的人性，所要强调的是这一点，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在一起，这样他才能够拯救我们。这个我讲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样的情况，因为耶稣基督确实从玛利亚取了真实的人性，我们也能够强调他同时是神人二性在他的里面不能够分开。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玛利亚生耶稣，他是耶稣的母亲，他不是圣子的母亲，这样就有点乱了，对吧？因为耶稣有 100% 的神性和 100% 的人性，我们只是说啊，玛利亚你只是生耶稣基督的人性，你只是耶稣基督人性的母亲，你不是他神性的母亲，所以结果呢就把耶稣基督分割成两个，那就错了，在神学上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说我们的教导是玛利亚是完全是生耶稣基督的母亲，他就是生上帝之母，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另外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第二大点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他不单单降生在这个母腹玛利亚的母腹的里面，他同时也降生在我们的人群当中。 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目的是要与人同在，因为因此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因为他的降生就是要住在人群当中，他来是要与罪人同在，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件消息比这件消息更好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不但降在母腹的里面，他也降在人间，就是要住在我们当中。我们第一点已经讲了，耶稣基督竟然屈尊，我们讲屈尊，竟然屈就 accommodate 降在玛利亚的母腹里面，如今他再一次重生这个观念，我要降生在人群的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就是拯救，他不单单要成为我们人类的拯救者，他同时也要成为我们人类的生命的主，他不单要拯救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也是什么，要住在我们当中里面生命的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的名字才叫做以马内利。让我再一次仔细的与大家分享这个观念，很重要的一个思考，那就是圣子降生在玛利亚的母腹当中，其实他也已经意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那就是上帝与人同在的观念。你可以，我们可以想象，我自己常常想象，甚至他降在这个玛利亚的母腹的里面，当然那时候他还是一个胚胎，但是我没有明白他是第二个位格的圣子，他降在这个母腹的里面，意思是告诉我们神跟人在一起，对吧？他在里面嘛，他在里面，他在玛利亚的母腹的里面，但是当他一降临的时候，我已经告诉大家，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他只有神性，他没有人性，但是他一降生在这个母腹的里面的时候，他的神性跟人性就在一起了。那么神性跟人性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意味着神人同在的可能性，这个奥秘已经成为可能，因为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事实，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今天我们在领受洗礼，今天我们在领受圣餐，我们讲说啊，我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把耶稣基督接进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哈哈，你讲什么？你讲什么？你不是要告诉我说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中吗？对吧？他怎么样进入你的心中？怎么样做得到？ How？ 原来当年他已经降生在玛利亚的母腹的里面，原来当年他的神人二性已经，神跟人已经联合在一起，当然我们不可能像他一样神跟人，我们是人可以跟神在一起，因为他要住在我们的心里，这成为可能。今天你不要把这个奥秘当作是不知道路啊，不知道在哪里啊，他降临在哪里，不知道。原来圣诞节已经把这个观念讲得非常清楚，他降生在母腹的里面，他同时降生在我们的当中，他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在想说耶稣啊，你进入我的心中的时候，真的他就在我的当中， real， 不是假的，不是安慰剂，不是一种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因为上帝已经住在人间，借着圣诞节他已经在我们的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件是件非常感恩的事情，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让大家在第二点里面我要做一些的反省。什么反省呢？神在我们人间当中我们觉得很好吗？其实不尽然。大家记得吗？在旧约时代，摩西上到西乃山要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上帝跟摩西说啊，请把这些人民把他召集来，在山脚下我要跟他们说话， 然后他们要自洁三天，不可以亲近女人，然后他们就来到这里。然后摩西就 上到山上，那么就上帝就借着律法这个十诫颁布这个律法给百姓。但是还没有颁布之前，我们看到说这个黑云密布，有很大的脚声发生，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所有的百姓们就吓得尿尿出来，我们讲说吓得要死，就全身颤抖。然后他们告诉摩西说，摩西啊，你只要跟我们说话就好，不要上帝跟我们说话，因为那太过吓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位圣洁的主跟你同在的时候，凡是认识上帝的人都吓得魂不附体。谁要跟上帝在一起？我才不要，对吧？只要摩西跟我讲话就好，透过一个人。但是上帝本来就是这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罪恶使得我们觉得他非常可怕。但是如果我们依照他的生活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是可以亲近上帝的，就像摩西一样。但是这是旧约，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请大家记得，新约的时候圣经讲说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耶稣基督要住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以前在旧约的时候看到上帝怕的要死，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随便的要死。你叫耶稣基督谁？ Hi bro、哎、我们有时候叫耶稣、哎、bro、啊、现在是 最好的名词，是我两个儿子常叫 bro bro bro、啊、兄弟啊、哎、耶稣基督的确是我们的兄弟，我们说 Hi bro， 我们又叫 Hi buddy、哦、甚至我们更加可怕 Hi dear。 耶稣基督的确是 bro， 也是 buddy， 也是 dear， 但是你知道他是谁吗？让我们拿捏的准确，他是上帝，上帝降在我们当中，愿我们明白这些，以致我们欢喜快乐的来赞美上帝，因为他愿意屈尊屈就他自己在我们的当中，以致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诞节是一件值得普世欢腾的日子，没有一个节日像圣诞节这样。我在想，最近我们的这个卡塔尔有主开始了要结束了这个世界杯的球赛啊、哦，大家知道吗？哦，谁打进了？英国输了，我的那个不争气的英国又输了啊、哦，常常都输，从来都没有令我好过的啊、哦。从1966年到现在啊、哦，完全失望对他啊，昨天又输了，嗯。我们看球赛的时候我们会呐喊啊， Go Go 顺顺啊，我们会有那种非常激烈的那种喊，很欢喜他进 Go Go Go， 我们很欢喜快乐，我们非常的激动。但是讲到耶稣基督降世道成肉身，我们觉得好像随便啊，你的心里会不会想到神竟然住在我们当中，很欢喜普世欢腾救主降临，你会不会这样？你会像踢足球这样哇这样的紧张刺激？不会。那代表什么？在我们的灵命有问题了，你不明白上帝为了救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做人，拯救你，要与你同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在这个降临节的时候，将要圣诞节要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生在他的家谱里面，耶稣基督竟然降生在这个女人的母腹的里面，为了要拯救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降临节，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是一个令人欢喜快乐的日子，让我们欢呼，我们来高兴，因为人类有了盼望，救主降生。我们把我们自己恭敬交托，愿你再一次，你的灵再一次感动我们，让我们看见这真理的奥妙。我们交托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